要来再说我们关于口舌方面的
口舌方面我们要怎么样，因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说合一的话。那么我们从那个请听开始哈，我们今年开始就讲说怎么样来听，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说合一的话之前呢，要先学会听，听了以后再学会说。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讲到，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些 interaction， 这些人与人之间这些沟通，其实呢，你的肢体的语言，你没有说话的表情、态度，占了你沟通方面的90%多少？93%，很多。你真正谈话的内容只有在7%而已。那这个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关系上面。现在在 internet 很流行，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沟通都是怎么样，发一个 email 出去就好了。那 email 就很难看到你的表情 ，email 很难看到你非语言性的肢体的语言。可是这个肢体的语言，可是在我们沟通当中占一个非常重要的比例。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有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去公司 interview， 为什么一定要面对面？对不对？你有你的所有的 resume 都写得很好啊，我所有以前做过的事情、干过的什么 project， 我通通都写得很清楚。可是为什么公司的老板为什么还要你跟许多的人一起面谈？为什么？因为他要看看你，看看你这个人，看看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讲话的方式是怎么样。他看你的动作表情，看到你是不是给你一大堆很奇怪的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 panic？ 他问你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我看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哎，这个真正会 interview 的老板，他随便考你一个，他不是考你会的东西，他随便考你一个你不会的一个小小的雕虫小技，看看你怎么反应。在这个你反应的当中，他可以看到，他可以读出 ，He can read you， 他可以看看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反应很快，还是你是墨守成规的。这跟你 apply 的 job 上有关系的。apply 的 job 如果说是要墨守成规的，比如说你是做会计的，你的会计呢就是一板一眼的 ，IRS 的 code 是这样子规定，你就是这样规定，他要找的就是那种墨守成规型的。如果说你是做 marketing 的话，那不一样 ，marketing 它非常 creative。他给你一个 scenario， 一个状况的时候，他要看你这个到底可不可以马上可以有一些新的 idea。那你的 presentation skill 是怎么样？这一些都是跟你什么？跟你 interview 的时候，跟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肢体的语言，你是不是讲话非常有说服力？你的讲话是不是使人家催眠，人家不想听？还是你讲的是有声啊，有内容，声调又好，又让人家非常的觉得被吸引？那这个就是说话的态度。说话其实是一个艺术，说话不是像数学的这个方程式这个公式1+1=2，没有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操练，圣经上也一直在教导我们要操练，要操练，要操练。我们学习圣经的话语更是如此。知道是一个学问，是一个知识，是一个头脑里面的知识，但是真的在实行出来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有操练。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一直在讲怎么样说话，怎么样说话。那么我非常相信一篇道真的要听7次，而7次不能讲同样一篇道，要从7个不同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今天的讲道是再一次从箴言书里面所有的经卷里面通通整理出来，讲到一个 control tongue， 就是一个控制的舌头。我们上一次分享了其他另外甚至要讲正面积极的话，这次要讲说你怎么样 control， 在这个控制你的舌头的时候，里面圣经上的教导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赶快想一想到底我们这个话是不是可以讲。我们上次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话是要为对方的好处，对不对？污秽的言语一句都怎么样，不可以出口。 总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怎么样得益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定了，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沟通是要叫对方得好处，这是一个 primary， 这是 priority， 这是你的 primary goal。 但是往往我们就是要抒发自己的情绪，当自己的情绪来的时候，我总是以发泄自己为首要目标，我总是自己为比较重要，我才管你是什么呢，我先发泄一下，不然的话我受不了。那但是听到的人因此就受伤了，听到的人他没有办法从你那里得到恩惠，没有办法从你这边得到恩典，更没有办法从你那边得到基督徒应该有的爱。所以我们就往往之间产生了误会，产生了冲突，产生了怎么样，产生了竞争，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在讲话当中，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生来会讲话，我们生来都是喜欢讲自己情绪的话。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我们看看爸爸妈妈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这个不用学的。为什么？因为这是 building 的 function， 就是上面你上一代怎么教导你，你就是跟着教导下面一代。除非我们改变，如果我们没有改变的话，这个 generation 跟 generation 是一样的道理。从小被爸爸妈妈打骂长大了，你看看，你猜猜看，这一个当爸爸妈妈了以后，他对小孩子教育什么字完全一样的。除非他改变，除非基督教的这个爱改变的人以后，他的这个态度，他的那个方式会不一样，就跟我们讲话一样。当我们的讲话，我们从小受到父母耳濡目染，父亲母亲怎么样跟我们讲话，爸爸怎么不跟 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爸爸不太跟小孩子讲话的，爸爸要跟儿子讲话是透过妈妈，妈妈变成传话人，妈妈要说爸爸跟你讲说等等等等，这样儿子的回复就是透过妈妈说，哎，你儿子说什么，哎，你儿子说什么。这个方式呢一直在演变，一直在演这样子的戏。所以我们 前一阵子看到一个那个啊，那个《时报周刊》上面写到，就是说爸爸，他的题目叫什么？爸爸你好吗？这儿子跟爸爸之间 communication 已经失去了。从曾几何时，他们忘记他们上一次谈话、促膝谈心的这个话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都忘记了。两个人之间没有 communication。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来学习，今天要学习叫做谨慎口舌，不随便说。我今天给大家一个经节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再读一次，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通常来讲说，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我们忘记后面那一节经文。就是我们老是跟人家讲说我要说诚实话，因为圣经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 target，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标准是什么？我用爱心说诚实话，我的模仿的对象是谁？原来这边是讲说，原来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子，他怎么说话，就是我说话的样本，就是最佳的范例。原来我们说话要长进，原来说话要进步的，要连到耶稣基督，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首。所以当我们说，哎，你在指责别人说，我们一定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我必须有些话不好听，但是我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我们是真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吗？有些时候可能是指责，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连于元首基督。不要忘记，我们爱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的目标是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在说话上面要有长进。我们说话有长进吗？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日，最近呢曾经发过几次脾气啊，被我们的太太 correction。后来我在想说，对， 也许在许许多多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其实最先被挑战的就是自己。在要讲任何一篇道的时候，神总是往往的借着各种情况来挑战自己。我说谨慎口舌，有时候我突然发现到我也不太谨慎口舌，但是我们彼此学习，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求主的光照我们，求主的话来光照我们。那么我这边有讲一二三四五六点，我们先从这个一大堆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圣经上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神的心意怎么样让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在话语上面怎么样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这个说诚实话的时候，我后面是连着耶稣基督，以这个方式来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到 control 我们的舌头，我们要有 control 我们的舌头。好，第一个思量的再应对，我们先读箴言书15:28，来，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二人的口吐出恶言。我们读吕正中版本，一人的心思量了才应对，二人的口吐出坏话。这边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没有思想再回答的话，通常我们讲出来的话是什么？是不好听的。通常我们不去思想再讲的话，通常我们就会吐出什么？吐出恶言。如果我们没有思想的话，我们就会讲错话，我们就会讲是伤人的话，不仅伤人而且伤己。为什么？因为你伤了他以后，他一定会来攻击你。如果不小心的话，如果没有好好的control控制你的舌头的话，你说的话就变成了坏话，你说出来不是好话，你说出来就是坏话。我们说话就没有长进，不会连于元首基督。 OK，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自我教导如何说，箴言16:23，来，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我们来读新译本，智慧人的心教导自己的口，使自己口中的话增加说服力。同一节的经节，你在看他那个新的翻译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到原来有智慧的人要教导自己怎么说话。也就是说，我在讲这一句话之前呢，我先教导我自己怎么讲话，让自己口中的话变成什么？增加什么？增加说服力。 OK， 是不是我们的嘴增长学问？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增加我们的说服力。Amen。我们因为教导我们的口，思量讲话怎么样说，增加我们的说服力。在增加我们的说服力的时候，我们就长进，连于谁？元首基督。 OK， 所以弟兄姐妹， You got this。 我们一定要思量如何回答，不要逞着情欲就 instantaneously response。通常立即的反应通常都是不好的，通常立即的反应都是说不出什么好话。所以弟兄姐妹，思量怎么回答，教导自己怎么样说话。那个时候你在思想的时候，很多圣经的经节也许那个时候就会提醒你，是不是？也许很多的时候圣灵就禁止你不要说话，禁止你。我们待会会我们待会会 有一些的经节，但是有些时候神突然之间会给你一个 idea， 你要怎么样说话。我们把这样子的情况，主啊，我该怎么回答，求你教导。神会赐给你应当说的话，如果还没有任何的提醒启示的话，那最好先不要说。我想想看，我祷告看看，或者是说在争吵的当中也许静默一下，也许比较好一些哈。好，这是思量以后再应对。第二，我们来看，不要随便说错话。好，我们看约束自己的嘴唇。啊，箴言书10:19，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们看新译本啊，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失， 约束自己嘴唇的是明慧人。所以在这边讲禁止嘴唇，不是叫你完全 silence，zip，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约束，不是说完全 totally forbidden， 而是约束你自己的嘴唇。啊，我们不能不说话，是不是？我们人是说话的动物，啊，我们总是要说话，是不是？我们跟人家交通总不能就是摆着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不行啊，我总是要说话。但是约束你说话的东西，约束你说话的态度，约束你说话的声调，约束你说话的内容。想想看，怎么样增加你的说服力？怎么样连于元首基督 ？OK， 约束自己的嘴唇。第二，静默不言毁谤的话语。好，我们看十一章十二节，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我们看吕振中怎么讲哈，藐视邻舍的，全无心思；明哲的人静闲默不言。OK， 在完全不讲话的时候，就是说我不要说隔壁的坏话。为什么？因为你的邻舍跟你住的最近，对不对？你的邻舍是几乎一天或两天至少碰到一次面，时常碰面，时常有交通。但是弟兄姐妹，对于邻舍的种种点点啊，我们不去批评，我们不要说他不好听的话。这个时候圣经讲说，你就明哲人，你是聪明的人嘛，你是明理的人嘛，你就不要说他的坏话。因为你说他的坏话就是藐视他，你藐视了他对你很不好，毁谤的话就不要说。 OK， 这个邻舍可以扩大成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公司同事坐在你隔壁 cubicle， 他有什么不好呢？ No， 你藐视邻舍的全无心思啊，全无心思，你要心思在他的里面，不要让他觉得你老是在挑他的毛病。那这样子的话，你挑他的毛病，他将来也会挑你的毛病，是不是？看比比看谁比较厉害。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隔壁的啊，我们就邻舍的人闲默不言，这是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在我们要说 speaking truth in tongues 的时候，我们对他有一个盼望，他总有一天会改变，对不对？我们不要说他的不好，毁谤的话就不说，我们说了以后对我们没有好处，对他更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就不说。 Amen， 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我们看不传闲话哈，箴言书十一章十三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吕振中的版本，来，往来传闲话的能泄露人的秘密，心里忠信的总是遮隐人的事。那个心里忠信的，就是英文叫做 faithful spirit， 啊，这个啊。诚实的是一个很忠诚的一个 spirit 呢，是遮掩人的事情。其实我们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OK， 我们通常讲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心说诚实话的当中呢，就说这个人不好，这个人怎么样。但是在圣经里面却不是这样的，他要你遮掩人的事情。他不要你去 gossip， 他不要你去传舌，因为传舌会显露出人的隐秘事情，会怎么样？会不是一个 faithful spirit。那你就会想说，为什么圣经上禁止我们这样讲呢？为什么这个不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原来用爱心说诚实话，也是要叫我们 shut up。原来是叫我们不要随便说人家的隐秘的事情。为什么？因为那不是爱， 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啊，比如说你知道你隔壁的老王啊，他是一个秃头，他戴了一个假发，那你有时候就会取笑他，哎呀，这个哪一天讲到这个老王，哎呀，你不知道他是一个秃头啊，戴假发。但这句话呢，就传回到这个老王的那个啊，老王的耳朵里面去。你说老王他会怎么样？他很生气啊，勃然大怒。勃然大怒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也用爱心说诚实话，他也说你一些事情呢，是不是？要彼此互相泄露人家的秘密，那怎么样？我们就彼此受到攻击，是不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原来还包括遮掩人的隐秘啊，人家的缺点，你不要去跟人家讲，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姐妹？这样的话其实是保护谁？其实是保护自己。而且我们做一个 faithful 的人啊，我们不要去揭露人家的短处。就像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你怎么看到人家的刺啊？没想到自己有良木。这叫做批评，我们没有那种批评的 spirit， 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当中，我们还是有遮掩人的事情，因为我们凡事要联谊谁，联谊人守信。哎，这个方面第二点我们要很注意，我们不要随便说错话，特别是在讲某某人的时候，某某人的时候，我们要讲说这个人的优点，这个人的好处。弟兄姐妹，我在公司里面曾经有一个同事哈，有一个同事跟我大概工作了10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跟我讲，他说刘毅仁啊，我发现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从来不说某某人的，你从来不说任何人的坏话。我说对，因为圣经的教导是这个样子，我从来没有在他的面前说某个人不好。即使在他去骂某些人的时候，我总是用很安静的回应。我从来没有跟着他加入，跟他一起来骂这个人 ，never。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的隐秘的事情，我从来不去加入他，从来不去加入他，跟他一起来抗战。没有，我总是说这个人有什么好处，这个人有什么样子的优点。我们可以这样做，这样可以洗掉很多不必要的纷争，这样可以止息很多的愤怒。但是他这样跟我讲，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非常 impress。 他说很少人是这样，我说对，基督徒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应该要这样子。这并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这样做。我们不要说别人的坏话，我们要说他的好，他的优点在哪里？与其去找他的错，不如找他的优点吧。啊，这是神要我们有智慧，因为我们需要在说话上面 speaking truth in love。你怎么知道他今天的软弱？他明天改过来，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以后，他重新站立起来。那你以前说他不好，岂不是变成废话、白话，或者说是一种诬赖的话了？他要是重新站立起来，他不是变得更好了吗？我们对人永远是有盼望，弟兄姐妹，对人永远要有盼望，好不好？我们过去对某些人说的不好听的话，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在灵界里面宣告，我说以前不好的话，对某个人的批评，被某个人的论断，主啊，我全部收回来，我从此以后立定心志，我要说好话 ，speaking truth in love。我不再说别人不好的地方，我说他的优点在哪里。我们找别人的缺点，不如找他的优点。我们要遮掩人的事情，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共同来努力。好，第三，我们来看智慧的制止纷争，放弃坚持己意。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17章14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我们看吕正中，纷争的起点如放水，或作大放厥词，乃纷争之起点，故争吵尚未爆发， 先要放弃你。OK， 纷争的开始心一本，如同决堤的水，所以在争执发生以前就要制止。所以弟兄姐妹，这一集的节目，你曾经做过吗？在你快要吵架之前，在你这个大放厥词的时候，不管你是说的人还是你是听的人，如果当中有一个人放下，你做得到 ？Can you do it？ 你已经知道大水快要决堤了，水坝快要 hold 不住这个大水。我们刚刚才读了，大水不能淹没爱情。里面的纷争的怒气已经要爆发了，好像快要决堤的大水一样。那么你要怎么样？圣经说什么？马上怎么样？放弃，马上放弃，马上放弃。弟兄姐妹，这是没有，这是怎么样？这是防止纷争争闹的圣经给的秘诀。我们在跟我们的配偶，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我们跟任何一个人，甚至你公司的老板，在你讲话的过程当中，到某一点的时候，已经闻到那种火药味了，会闻到一些很这个一些蛛丝马迹快要爆炸，还是那个满脸怒容快要爆发的时候，嘿 ，What should you do？ 你应该做什么？弟兄姐妹，你应该做什么？他要是没有办法放下来，他要是没有办法 stop， 你可不可以 stop？ 你可以 stop。 两个人的沟通总要有一个人先放弃，三个人的沟通，四个人的沟通，总要有一个人马上放弃，马上怎么样转移目标，马上带领他谈其他的 topic。 真的有智慧的人，你可以把这样子的纷争，这样子的混乱redirect， OK， redirect 这个整个的 energy， 整个人在那边快要爆发的时候，赶快转个方向。弟兄姐妹，这就是你的智慧。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叫做 speak truth in love。 我们可以这样的吗？弟兄姐妹，你看到两个人快吵起来了，你是站在第三层，你也可以放弃，帮他们放弃，马上把他带走，马上让他谈其他的事情。那个火花，只要那个火花，好像那个火药味，煤气通通都在里面了，一点点小火花怎么会爆起来？赶快，弟兄姐妹，赶快把他带走。智慧的制止纷争，放弃坚持己意，放弃自己，放弃自己的意思。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争吵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 repeat repeat repeat。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好，总是谈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爆发。但是你明明知道，你明明知道会爆发，你还进去的话，那么就是不是很有智慧的，是不是？你就回想你们在过去争吵的这个 pattern 当中，这样子的形态当中，是不是你都可以看得到？我快要吵架了，我快要爆发了，或是他快要爆发了，那我们赶快怎么样？赶快放弃，这是圣经的教导。Amen. Can you do it?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Control， 谨慎你的口舌。Control your tongues， 弟兄姐妹，不要随便说。那个时候要小心，要小心，不要随便说话，一说错话的话，决堤了，大水就冲过来了，就很难去很难去控制场面。所以弟兄姐妹，我有智慧，爱心说诚实话， redirect， 好不好？我们要操练哦。下次你跟你亲爱的人，或者是你的同事啊，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的配偶，说话快要吵架的时候，怎么样？赶快这一节经文，当使席争惊， 止息增进，很有智慧的把它 stop， 放弃，放弃，再放弃。OK， 事后不要再去追加，事后再去追加的话又吵起来了。OK， 放弃，放弃，让上帝来做。我们人没有办法做，放弃让上帝来做，有没有？好，我们再看说话的正反的果实哈。第一，性命和灭亡。我们看看十三章第三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好，新译本，谨慎口舌的可保性命，口没遮拦的自取灭亡。所以在这边讲到说话的正反的啊果实哈，你谨守口的，谨慎口舌的，你的性命就没问题；口没遮拦的自取灭亡，因为你随便讲。毫无顾忌，毫无顾忌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不管是批评论断的话，还是你自由发挥，不晓得对方的立场是什么。我们通常在讲我们的想法，我们也要小心我们对方是谁，什么样子的人要讲什么样子的话，我们要很小心。跟你上司之间的对话，跟你配偶之间的对话，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跟牧师的对话，我们都要想想看说，哎，牧师的立场是什么？配偶的立场是什么？公司老板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不要口没遮拦说，哎，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子。我们要小心，免得有一些怎么样自取灭亡。特别是对你有权柄、有影响力的人，你的公司的老板，你跟他们讲话要非常小心。他有他的立场，你有你的立场，不要造成这个立场的冲突，吃亏的是你。真的，其他的真言书也有讲啊，说你要小心啊，你在君王面前吃饭要小心啊，是不是？真言书里面怎么讲？他请你吃好吃的东西，可能要套你的话语，是不是？真言书里面所讲，所以要小心，弟兄姐妹，我们要有智慧。要知道他的立场是什么，你的立场是什么，不要口没遮拦随便说，那是自找苦吃啊。圣经上教导我们说话要有智慧。我再说，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是凡事长进，要连于元首基督。 Amen，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怒嚣跟触怒啊，十五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好，吕振中的柔和的回答使孽怒消退，伤人的话语能激起愤怒。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谈话里面有个态度，当你的态度越来越温柔，即使对方气得要命的时候，都被你引导下来。这叫做很正面性、很智慧性的把它引导，怎么样？怒气平消下，这是一个生命，这是一个生命的果实。当你跟他之间呢，怎么样？讲话就言语暴力，伤他的话，你刺我，我刺你，怎么样？看谁比较厉害？你骂得更凶，我骂得比你更凶。你这样刺来刺去的话，你的怒气皮实惹气，惹气气气气气加气，就是更气。那谁受伤？你自己受伤，对方也受伤。这样子的话，变成彼此灭亡，是不是？彼此相交恨，而不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总是有一方很柔和的回答。中国人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其实是有点道理。微笑柔和的话语使人的怒气消退。所以你要拣选什么样的说话态度呢？你要拣选什么样说话的内容技巧，就决定你的果实是什么。你可以继续跟人家争吵，坚持你的情绪，还是你要带领他进入生命，还是要带领他享受平安，让他的怒气消化，让你柔和的回答 可以把怒气整个平息下来。感谢主，我们都在操练，我们都在操练。暴力的言语只会图自己一时之快，不会有长久的果效。这是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学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彼此学习的时候，有时候脾气来的时候，也会有人随便说话，随便说话了以后呢，我们感谢主，太太就会 correct me， 师母就会来说，哎，你这样讲不太对啊。所以我们也在学习，弟兄姐妹，我们要立志21次，是不是？立志21次才会成为你的一个习惯。听到要听7次，立志要立21次，所以我们再一次立志。所以同样的道，同样讲谨慎口舌，我用不同的角度来讲，讲了7次以后，就讲到你们心里，你们心里，然后你要立志21次。我不跟我的太太吵，我不跟我爸爸吵，我不跟我的儿子吵，我要跟我的儿子说这样子的话，我要说我爱他，我要跟我的配偶说我要爱他，我爱他，我要说温柔的话，我教导我自己讲话要有说服力，我教导我怎么样讲话温柔又体贴又好听，我要立志要这样说。我们从来都不立志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在立志，我们立志要说好话，对我们所爱的家人开始，我讲话的态度，我的方式，我的内容要全心要转变过来，因为我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要长进。嘿，我们的说话也要长进啊！我这句话主要是对我说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长进，让我们的说话变成很有智慧，让我们的说话是带出生命的果实。我们来看性情温良的美果，第一是聪明的。17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你看女生都怎么说？简述言语的认识自己，脾气冷静的是明哲人。我们看新译本：有知识的约束自己的言语，聪明人心平气和。哎，太棒了！这三个译本呢，你同时来看的话，你就发现到哦 ，OK， 我了解了。寡少言语的不表示说我很少的很少话语的，就是有知识，不是的，而是你有知识去约束你的话语，没有知识的就不约束自己的话语。如果你是聪明的人的话，你的心永远是平静。有聪明的人性情是温良的，是刚好，因为希伯来文的语法，主词、动词、主词、受词之间可以互换。你在那边看的话，你会发现到新译本怎么跟和合本好像刚好带过来。事实上，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两个解释都是可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明白了，原来聪明的人心平气和，就是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看，你聪明吗？我们所谓的聪明，就是说他 very smart， 但是圣经的聪明是性情温良。如果我们性情温良，如果有人说性情温良，但是他脾气很暴躁，他恐怕在圣经的角度里面看，他不是很聪明，因为聪明的人，他会约束他自己的口舌。有知识的人会约束口舌，聪明的人性情非常的平衡，就是聪明嘛。Yes, we are smart, we are clever。但是你看《生命书》，我们看看15章第4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我们看吕正中，温良的口舌是生命树，在那上头乖戾的。人使人心碎，那个心就是 spirit， a broken spirit。我在礼拜四晚上参加一个特会，啊，那个是 Bill Johnson， Bill Johnson 就是 Reading 的一个 school 啊，他那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Bible College。那么 Bill Johnson 呢，他只要他 来到湾区或者有任何的机会，我都很愿意去听他讲道，因为他讲道非常有亮光。他礼拜四的时候，他讲到那个生命树，他说，圣经上有三处地方讲到生命树。第一处的地方讲到伊甸园里面，对不对？伊甸园那个神跟亚当说什么？说园中的果树你都可以吃，对不对？唯独那棵分别善恶的不能吃。结果亚当跟夏娃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耶和华神说：“哎呀，这个他吃了那个就不能够再吃生命果实了。”所以就派了天使拔走那个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在创世纪里面谈到那个生命树。第二处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是对得胜者的一个奖赏，对不对？得胜者，我必赐他生命树上的果实。那么创世纪是讲以前的，启示录是讲以后的。那么请问现在的在哪里？现在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节，叫做温良的蛇是什么？是生命树。他说你现在要吃生命树吗？而且这边的生命树，你如果读的话，你发现到这个生命树是给人家吃的，不是你吃的，是给人家吃的。他说 Tree of Life，温良的舌头是 tree of life， 是生命树。温良的舌头是给人吃的生命树的果子。他说这个是现在我们就可以给人家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你的生命是一个生命树的果子吗？你可以给人家吃到，那么就从你的温良的舌头开始。 As a gentle tongue is the tree of life，就是伊甸园，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生命的树。温良的舌头是生命的树，所以温柔的话语是使人可以吃到的生命树的果子。那这是现在我们可以给人家的。我们不要谈过去伊甸园，我也不要谈新天新地的，我们现在就谈现在。Now is the time， 我们都可以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只要我们的舌头都是温良的舌头。你愿意给弟兄姐妹温柔的话语吗？还是你要乖谬 twist， 让人的灵心碎？你愿意给人家生命的果实呢，还是一样使人家的灵都碎了，心都碎了？这个选择在你。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温柔的话，因为温柔里面代表了爱，代表的关心，代表了神在我们当中生命的彰显。我们再看第三，合宜书上应对正直的犹如怎么样？与人亲嘴。吕正中讲应对之话恰当，犹如人与人亲嘴。那这个人与人亲嘴，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个亲嘴在当时以色列人中东人地区，他们的 kiss， 他们是真的 kiss 在面颊，也嘴对嘴的那种 kiss。 你会看到man to man，woman to woman， 那个表示是一种非常亲密的一种友情友谊哈，我不要想歪了 ，OK？ 但是那种 kiss， 那是就是说啊，我们 embrace， 我们相拥抱，我们 kiss 对方，表示说我接纳你，你也接纳我。那言语恰当，就好像感觉到很舒畅，相拥抱。kiss 对方，啊，这个是性情温良的美国。你要是长了一副恶脸恶相，谁要跟你 kiss？ Nobody wanna kiss you， right？ 这个你要跟对方 kiss 的时候，总是笑脸啊，总是很和善啊，生气讲话口没遮拦，我 干嘛要跟 kids？ 来，所以，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性情温良的这样子的美国弟兄姐妹，我们要回答要非常的恰当 ，amen。好，我们再看最后，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呢是一个愚昧，我们有改进的三部曲哈。第一个，如果我们真的，可能你要跟我讲说，牧师啊，我知道你讲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啊，我都听过了，而且听过不止一次了，但是我怎么样改进我自己？我一说话一说就说错话，我一说话人家就会生气，我一说错话的时候人家会跳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听了就跳起来还攻击我还打我，我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我到底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讲的是事实啊，可是为什么他就不听呢？我这样子好心的提醒他，免得他在外面受到伤害，我这样子好意的提醒他，他不 appreciate 我还跟我相骂，我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是不是招谁惹谁了？我这么爱他，他为什么没有得到？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谦卑下来，我们就跟讲神可以这样讲说：上帝啊，我实在是很愚昧，我是实在是不会讲话，那我们怎么改进？圣经里面呢有三个步骤，第一个不说话。好，我们看一下十七章二十八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OK， 余振中讲，愚妄人默不作声，也算为智慧；闭口不言，也算为明达。哎，意思就是说，除了我们在许多的说话当中，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要说。如果你以前面对某些的情境，你老是说错话，你老是说的话，人家气得跳脚，或者你老是说的话，对方都要发狂，或者来攻击你，那么你就先学习不要说，可不可以？在还没有想到好话，或者思量的话还没有出来之前 ，we zip， 我们就先不要说嘛。也算是聪明啊，吵架吵不起来，是气方对方的气大概消了一半，另外再对他微笑一下，温柔一下，也许那个气就没有了，好不好？这第一步嘛，哈，我们总是要有进步，要连于元首基督啊。当耶稣基督被鞭打的时候啊，被那个的时候，他也是闭口不言啊。他像羊在宰杀人手下怎么样，也是静默无声。所以这是第一招，不说话。OK， 如果我们老是说错话的话，我们学习第一招就是不说话。然后第二招，啊，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好，谨守口与舌的。保守自己免受免受患难，谨守说话。OK， 如果讲话老是得罪人，那就除了不说话，有儿还要吐出一两句。那吐出一两句的时候，都是思想再三才吐出来。没有想过的话，就不说，就是谋定而后动。思想后再说话，这是第二招。OK， 谨守说话，小心啊，免受患难啊。OK， 啊，第三个这个功课比较难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十二章十六节：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怒长修。然后吕振中讲：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为精明人。能忍辱长修，所以第三招叫做忍辱长修。所以圣经里面也有教导我们啊，要忍耐一下啊，忍耐，忍耐。我们不要当愚妄的人，愚妄的人立刻就恼怒。我们要做一个通达人，忍辱长修啊，忍辱长修，忍耐。 所以这愚妄人的三招大家记好了，第一招叫不说话，第二招是谨守说话，不要说错话，第三个忍辱常修，忍耐再忍耐再忍耐，不要把你的愤怒显露出来，因为你的愤怒显露出来的时候就会激起对方更不愉快。所以当老板骂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忍辱常修。当你是顾客跟你咆哮的时候，跟你大小声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忍辱常修，因为他是你什么？你的顾客之上，还是你的衣食父，是不是？忍辱常修 ，OK。精明人忍辱常修，圣经上讲说，你忍辱常修，你是精明的人，你是个通达的人，不是在那里受气，像小媳妇儿一样啊，不是在那里忍耐啊、受气啊、受怨气，你是个精明的人，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清楚了 ，Speaking truth in time。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圣经里面这些原则，我们愚昧吗？没关系，不说话，谨守说话，忍辱常修，圣经的教导。我们愿意学习的话，我们就很通达。当快要爆炸的纷争吵架，我们就赶快放弃自己，这叫聪明 ，OK， 聪明，性情温良的叫做聪明，性情暴力的绝对不是聪明。我们有温良的舌头给人家吗？那个是生命树。哈利路亚，我们彼此来学习，有没有？我们大家起立，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教导我们用爱心来说诚实话。主啊，我们有爱心，当要说诚实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不说。我们不是一定要说。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入，忍辱常修。让我们能够忍住这个脾气，让我们在快要爆发的怒气当中放弃自己的意思。主，你帮助我们不要随便说错话。主，让我们不要 gossip， 不要让我们老是说别人的不是，让我们看见别人的优点。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拣选生命的道路，让我们性情温良，有温良的舌头，也帮助凡跟我们接触的人能够领受到生命树的果实。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带走。不是讲话大声的人就得胜，不是讲话咄咄逼人的样子让别人屈就，让别人就范，就是自己的得胜。主啊，你所要的得胜是用爱心来说话，因为爱心的真理就是爱，让对方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让对方能够知道神爱他，也可以改变我们这样子一个该毁灭的人。我们这些愚昧不会说话的人，我们也有智慧的言语，我们能够安慰造就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把基督的爱传达出来，帮助我们如何的说话，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家庭之间爱的关系。主，我们为我们教会的配偶的关系，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父母的关系，我们儿女的关系，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弟兄姐妹与牧师传道之间的关系，与小组长的关系，我们对每一个人的关系，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 让我们真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主，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些真言的话语，愿意这些的话语成为我们说话的一个力量。主啊，我们忍辱，我们常修，并不是表示我们是一个无用软弱的人，因为圣经激励我们说，这是一个智慧，这是一个聪明。主，我们感谢你，你圣经的话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愿意在止息纷争上面，在智慧话语上面有所操练。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时常争吵当中，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的话语，让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智慧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见的人得到益处。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说话当中展现出基督的香气。谢谢你，耶稣基督，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开始我们的主日学，需要祷告的